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当你坐在那里试图专注于手头的工作，或者只是想好好吃顿晚饭，但你的大脑却……
像是一个快要崩溃的网络播放器。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上面开着几十个标签页，而且每一个都在自动播放着不同的坏消息。
加上生活里的各种不确定性，还有那些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压力。
对，你试图关掉几个标签，但他们不知怎么的又弹了上来，甚至那个声音变得更大了。
是的，那种持续的低水平的超载感，它就在背景里一直运行着，悄悄消耗着你所有的系统资源，直到你感觉自己随时都会彻底死机。
太真实了，也正是我们在本次深度探讨中要为你解决的核心任务。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对话。当外部世界，无论是全球不断滚动的突发新闻，还是你个人生活中那些焦头鹅的冲突，感觉正在分崩离析时，我们到底该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
这是一个非常切中要害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才能在这一切之中不迷失真实的自我？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提炼了 Mel Robbins 那场引发轰动的深度访谈，以及探讨克服恐惧、找回真实自我的心理学畅销书《回归本真》的核心精髓。
非常硬核的素材。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我们在面对外部混乱时，本能的反应似乎总是拼命去解决外面的问题，试图把所有外面的火都扑灭，但我们其实完全搞反了方向，对吧？
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了。怎么说呢？人在面对持续混乱时，最常犯的，也是具有破坏性的一个错误，就是切断与自身的联系。
切断联系。
对，为了应对外界的兵荒马乱，我们的大脑会本能地切断内部的感知系统，直接进入一种纯粹的生存模式。但在试图理解或者抗战外部世界的混乱之前，我们必须先看看自己内部的仪表盘。
内部的仪表盘。
是的，在心理学中，我们称之为内感受。也就是大脑对身体内部状态的感知能力，这就是破局的关键，身体意识。
哇，我喜欢仪表盘这个比喻，因为很多时候身体在说说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我们的大脑却捂着耳朵假装没听见，这就像是
就像汽车仪表盘亮了红灯，
一块黑胶布把它贴上，然后告诉自己，看，没灯亮了，车子没问题。
这个类比极为精准。而且问题在于，当你用黑胶布贴住故障灯时，到底会发生什么？
车肯定还是坏的啊。
没错，发动机并不会自动修好，它最终会在高速公路上彻底抛锚。在人类的身体上，这种高速公路上的抛锚表现为突如其来的恐慌发作，或者
说着对伴侣或孩子不可理喻的暴怒。
对，再严重一点，就是免疫系统的全面崩溃，身体会强行逼迫你停下来。事实上，身体往往比大脑的认知早多地感知到压力。
但我们通常很难察觉，或者说我们拒绝去察觉。
是的，所以你可以问问自己，我最近的心率是不是经常在没有运动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变快？我的睡眠模式是不是被大乱了？我是不是在利用高糖高脂的食物进行情绪性进食？
确实，这些都是很明显的信号。
还有另一个极端。我是不是完全封闭了自己，变得沉默寡言，连反驳的力气都没了？很多父母对此深有体会。
哦，作为父母，我太懂这个了。
白天你必须保持高度专注，你要照顾孩子，处理工作，你的交感神经系统处于一种战斗或逃跑的极度亢奋状态。
对，根本停不下来。
结果到了晚上，当孩子终于上床睡觉，周围安静下来，你本该休息的时候，你的大脑才开始深层处理白天压抑的所有信息，
然后砰一声，你眼睁睁看着天花板一直到天亮。
就是这样。
哇，这太真实了！白天用生存模式压抑信号，晚上被信号反噬。所以那个《魂归本真》里提到的"回家"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听起来像是个很温暖的词儿，但我猜……
但你猜，它并不像听起来那么舒服。
哈哈，对，肯定没那么简单。
它一点都不舒服。书中对回归本真的定义非常刺痛，那就是不对自己撒谎。
不对自己撒谎。
它绝对不是让你逢场作戏的对别人说"我还好"，或者"我很感恩现在拥有的一切"，那只是另一种形式的黑胶布。
确实。
它是关于你是否敢于在深夜独自一人时，承认我到底过得怎么样这个残酷的真相。 真正的释放和神经系统的重置，恰恰是从你放弃伪装、承认真相的那一秒钟开始的。
可是，等等，如果我真的撕下那块胶布，承认自己感觉非常糟糕，甚至承认自己快要崩溃了，这难道不会让我陷入自我怀疑的深渊吗？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担忧。
因为大脑的默认程序通常是自我批判嘛，就会想，别人都在正常生活，凭什么就你这么脆弱，你连这点压力都扛不住啊？
你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当我们承认痛苦时，紧接着袭来的往往是这种次生创伤，因为自己感受到了重压而惩罚自己。
对对对，就是怪自己不够坚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去解决问题，而是为自己创造一个软着陆点。这意味着你需要彻底停止对自己的情绪进行道德评判，
放弃评判。但这听起来很容易变成一种自暴自弃呀。
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心理学家 Dr. Shelley Hurrell 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来打破这种僵局，叫做灵魂正念。
灵魂正念，
对，它和我们平时在瑜伽课上听到的那种只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清空大脑的普通正念不同。灵魂正念是一种面对黑暗时的积极抵抗。
积极抵抗，这怎么理解？
我们可以把它与虚无主义做一个对比。当外部新闻极其黑暗，世界充满苦难时，人类大脑的默认保护机制是陷入虚无，
就会觉得反正一切都在走向毁灭，我做什么都没有意义。
没错，但灵魂正念强调的是一种反向的神经回路构建。正是因为生命如此脆弱，正是因为外部世界充满不可知的危险，我们才更要让此时此刻变得有绝对的价值。
哇，这是一种视角的彻底翻转。
是的，他呼吁我们带着巨大的自我同情去生活，去喝那杯咖啡，去拥抱你的孩子，坚信这个世界依然有值得你投入的美好。
我明白了，这不是在粉饰太平，也不是假装严重的问题不存在，这实际上是一种硬核的生存策略。
完全正确，
就是不要因为那些你无法控制的宏大事件而让自己陷入情绪瘫痪，因为一旦你瘫痪了，你不仅帮不到这个世界，你还会被剥夺保护家人和照顾自己的能力。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总结。
这就像是我们在飞机上常听到的安全指示，遇到气流导致氧气面罩脱落时，请务必先给自己戴好氧气面罩。如果你自己都缺氧晕厥了，你对这个世界的担忧就变得毫无意义。
完全同意。如果你因为过度消耗而倒下，你只会成为混乱的一部分，而不是方案的一部分。
但这马上引出了一个极其现实的矛盾。既然我们需要保持灵魂正念去参与生活，不能闭上眼睛假装世界很美好，那我该怎么处理手机屏幕上那24小时不断滚动的黑暗新闻？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果我选择不看，我会有强烈的负罪感，觉得自己在逃避现实，觉得我背叛了那些正在受苦的人。
这就是现代人心理健康的重灾区，信息消费的边界。我们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并没有准备好应对今天这种24小时不间断的高度视觉化的新闻循环。
确实，现在的画面太具冲击力了。
当你的眼睛持续接受充满暴力、冲突和死亡的高清画面与声音时，你的大脑边缘系统，尤其是负责处理恐惧的杏仁核，它是无法区分这是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悲剧，还是正发生在你家门外。
所以我的身体会做出反应，就好像我真的处于危险之中一样。
没错，你的皮质醇水平飙升，你的神经系统会被直接拖入替代性创伤的深渊。
天哪！
这里有一个极其关键的洞察，我希望你能记住，你消费新闻的时长和分钟数绝对不代表你对这个世界的关心程度。
哇，这句话太有力量了。
把双末日新闻的时间等同于同理心，是一种极其有度的逻辑。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正在听我们谈到的你来说，该如何分辨自己到底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走向了麻木退缩，还是说已经吸收了太多信息导致了过度暴露？这两者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答案依然藏在你身体的仪表盘里。
还是回到仪表盘。
对，如果你觉得我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也毫不关心，那说明你已经切断了连接，退出了作为人类大家庭一员的责任，这叫麻木。
我们需要保持知情。
但是如果你一整天都盯着屏幕，心跳加速，感到绝望、窒息，甚至对身边的人大发雷霆，
那就是过度暴露了，
也就是系统超载了。
是的。此外，面对复杂的全球议题，承认我不懂或者我很困惑，实际上是一种值得赞赏的智力谦逊。我们不需要成为每一个突发事件的即时专家，我们需要透过那些耸人听闻的创伤头条，去看到彼此作为人的复杂性。
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们刚才的讨论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那就是创伤主要来自新闻屏幕，也就是来自远方。
是的。
但如果危险不仅仅是在屏幕里呢？如果冲突和混乱就在你居住的社区，或者就在你的国家真实上演呢？这就触及了现代心理学中最核心也最常被误解的一个概念区分。
是的，这也是这套理论中最具突破性的视角。通常我们在谈论创伤时，最常提到的是 PTSD， 也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这个概念最初是针对退伍军人或者那些刚刚逃离家暴关系的人提出的。请注意后这个字，它的核心前提是产生创伤的事件已经结束了。
哦，对，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现在身处一个安全的空间里，你的大脑在对一个过去的幽灵做出过度反应，你的疗愈是在暴风雨之后进行的。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暴风雨根本就没有停过呀。如果你生活在战区，或者你的社区每天都有暴力事件，危险是切实存在的，并不是什么过去的幽灵。
精确。这就引出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持续性创伤应激。
持续性创伤应激。
对，在这种情况下，危险不是记忆，而是现实。你的大脑并没有出故障，它保持高度警惕，是在做它本该做的事儿，让你活下来。
那这不就成了死局了吗？如果大脑的警报器是正确的，难道这种情况下人就没法疗愈了吗？
如果我们把它与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这个世界上有无数人并没有享受创伤后这种奢侈条件的资格。
确实是奢侈。
如果我们非要按照传统的思路告诉自己，我必须等到战争彻底结束，我必须等到周围的一切都平静下来，我才能去重新连接自我，开始疗愈，
那可能要等很久很久。
那对于某些地区的人来说，可能需要等上一辈子，甚至几代人的时间。即使在充满敌意和伤害的环境中，我们也不能无限期地推迟自我关怀。
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等暴风雨过去，我们必须学会在倾盆大雨中为自己搭建避难所。
就是这意思。
那么在持续的混乱中，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工具能让我们获得这种滋养？
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为我们指明了两种极其有效的滋养方式。第一种是灵性实践。
灵性实践，
这不局限于宗教信仰，它包括冥想、阅读神圣的文本或者与大自然的连接。如果你因为战乱或环境限制无法去到大自然，你可以利用大脑的神经可塑性来进行视觉化。
等等，在脑里想象一下海滩，真的能抵抗现实中的子弹和混乱吗？这听起来有点像自我安慰的心理暗示啊。
它远比心理暗示硬核得多。当你闭上眼睛，在脑海中极其清晰地描绘自己坐在平静的海滩上，感受微风和海浪的声音时，你大脑的视觉皮层和情感中心会被激活。
真的会这样？
就好像你真的在那里一样。这会立即向下丘脑发送信号，降低皮质醇的分泌，让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接管身体。
哇，所以这是强行切换了身体的运行模式。
没错，它强行在混乱中为你撕开了一道生理上的安全空间，在提醒你的神经系统，你仍然与某种比眼前的暴行更伟大的事物相连接。
哇，所以这是在利用大脑的生物学机制来为自己争取喘息的空间，太神奇了。那第二种工具呢？
第二种是叙事疗法。简单来说，就是安全地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即便是在极度冲突的环境中，当人们聚集在一起讲述自己的真相和恐惧时，疗愈就会发生。
我必须再挑战一下这个观点。单纯的说话怎么可能修复战争或持续暴力带来的心理创伤？
因为起作用的不仅是语言，而是生物学层面上的共同调节。
共同调节。
对。当我们经历创伤时，大脑的语言中枢，也就是布洛卡区，往往会宕机，只剩下情绪中枢，杏仁核在狂飙，
就是那种完全失去理智的恐惧状态。
是的，但在一个不被评判的安全的关系中，当你把痛苦转化成语言说出来， 并且看到对面有一张平静的、充满共情的脸在停经时，你的镜像神经元会被激活。
镜像神经元？
倾听者的平静会直接传导给你的神经系统。在心理学中，这被称为命名以驯服。你的大脑皮层重新夺回了控制权，高度警报被解除了。
哦，所以不仅仅是倾诉，倾听者的状态也会影响你。
没错。我们在关系中受伤，因此我们也必须在关系中获得疗愈，
共同调节。这太震撼了，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在如今这个充满孤立和原子化生存的时代，寻求社区的支持显得如此生死攸关。我们根本无法单打独斗地扛过这些混乱。
完全正确，孤立会让创伤在黑暗中成倍放大，而真实的人际连结则是对抗混乱的最强解药。
好了，让我们快速而有力地为你梳理一下今天的硬核知识点。当外部世界感觉摇摇欲坠时，第一，请务必倾听你身体的仪表盘，内感受是你最真实的报警器，千万不要用黑胶布贴住它。
没错，承认自己的真实感受。
第二，不要把你每天刷新闻的时间等同于你的同理心，允许自己拔掉网线，用灵魂正念去守护当下的价值。第三，不要等暴风雨停息才开始疗愈，立刻利用视觉化和叙事疗法在雨中为自己搭建一个软着陆点。
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信息过载、焦虑泛滥的世界里，我们经常把批判性思考挂在嘴边。
确实，到处都在说要批判性思考。
那今天的内容告诉我们，批判性思考不仅仅意味着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外部的新闻和政治事件。
那还意味着什么？
它更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对待自己的方式。我们是否对待自己过于苛刻？我们是否在用外部的混乱作为借口来惩罚自己的内心？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反复咀嚼的视角。在今天的深度探讨结束之前，我想直接向你抛出一个基于叙事疗法但延伸至现实行动的思考。
嗯，由给大家去思考。
今天我们学到了在不被评判的关系中进行共同调节能够带来神经系统级别的疗愈。那么当你审视你自己的生活时，现在有谁正默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急需一个安全的空间来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也许就在你身边。
而你又能在今天做出怎样的微小改变，成为他们那个不加评判的软着陆点？也许只是一杯咖啡的时间，也许只是一个安静倾听的电话，你就可能改变他们一整天的神经系统状态。
非常有力量的行动倡议。
感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和我们一起在知识的海洋里深潜，保持你的好奇心，照顾好你的身体仪表盘。我们非常期待在下一次的深度解析中继续与你一起探索这个复杂而又迷人的世界。